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今天是第15课，20世纪的复兴第5讲。我们的课题呢是1931年到1932年的山东大复兴。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已经看过1904年开始的威尔斯大复兴，1907年平壤大复兴，1908年的东北大复兴，现在来到1931年的山东大复兴。下一堂课第16课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宽广宏观一些来看一个运动，那就是学生志愿运动。第17课呢，我们再从一个角度，就是100年的时间走廊里面，看一个国家教会复兴增长以后带来怎样的危机跟反省，以致使我们呢祷告努力使教会能够复兴的弟兄姊妹传道同工呢能够有所警惕。所以第17课呢，20世纪的复兴第7讲呢是韩国教会100年教训。18课呢，我们再会进入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角度，那就是从美国20世纪的教会领导人格培里牧师，也翻译作格里汉博士、格里汉牧师，他和带动的洛桑福音运动等等。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山东大复兴。在讲山东大复兴之前呢，我们中国教会20世纪有好多领袖呢是山东人。前面我们提过的奋兴布道家丁立美牧师，他是山东人，他也曾经经历了山东大复兴。你记得丁牧师他还做过天津的圣经学院院长。另外中国教会的神学家解经家贾玉明牧师是山东人。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灵恩运动啊，是我们称为耶稣家庭的创办人呢敬殿营弟兄呢也是山东人。还有一位啊，玉立公牧师，他写的《夜尽天明玉立公看中国福音震撼》这本书呢也提到山东大复兴。玉立公牧师本身呢也是山东人。那么在海外的教会呢，20世纪被神重重使用的滕牧师、滕金辉牧师呢也是山东人。这么多教会传道人是不是跟山东大复兴有直接关系，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也为山东曾经在1931年有过大复兴而教会增长，山东沿海一带也接触了很多宣教士，因此呢有很好的见证而向神献上感恩。我们首先第一，从山东大复兴的背景之前的景况来做一个了解。第二呢，我们再会看一下复兴的两位领袖，我们要介绍的是科里培牧师，还有另外一位被称为蒙玛丽的宣教士。这两位这个领袖我们会介绍一下，然后呢就看一下这个浸信会宣教士的报告，对于当时山东大复兴的一些见证的简单的描述，最后会提一下复兴临到的情况。愿这30分钟的第15课呢也成为我们在今天侍奉面对教会各方面挑战的时候呢能够得力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回到1920年代，当时的中国简单一句话来讲是动荡不安，相比今天呢是非常稳定非常蒙福的时候。20年代的中国呢， 你看整个的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呢，五四运动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一股不相信宗教甚至反基督教的风气弥漫着社会。在近代史里面，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给教会带来打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教会带来了复兴。1925年发生五三事惨案，引起抵制外国货的行动，还有全国性的示威。1927年出现了南京动乱事件等等，使教会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甚至有人说是死气沉沉。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的恩典使教会的情况完全扭转过来。弟兄姊妹啊，你今天信主，无论是个人的生活、家庭了、经济了、健康了，还是教会的侍奉、带领人的不足了、同工的问题啊，弟兄姐妹不冷不热，这一切难处不一定是我们侍奉的尽头，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可以扭转整个的局势，看到灵命的复苏。好了，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么第二点呢，我说要介绍复兴的有关的领袖，我们只介绍两个人，都是外国人，都是宣教士，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克里培牧师，他是1923年来到上海，随即呢转到山东省去侍奉的宣教士。当时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中国，主要的工作从哪开始呢？是山东省易县，一个提手边黑夜的夜，这个易和易县。工作辛不辛苦？当然辛苦，那是20年代，在农村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到1927年，他又到黄县去侍奉，并且从1930年开始呢，担任华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的职务，一直到1941年。41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当时克里培牧师也被抓到日军的这个集中营。山东教会在30年代经历大复兴，而柯牧师正是这属灵运动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还有他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我等一会儿会提孟玛丽宣教师。孟玛丽宣教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大复兴》，以前后十年的这个历史来讲他的体验。中国大复兴1927到1937年，在台湾出版，用的这个作者翻译的名字是玛丽蒙森，森林的森，玛丽蒙森。他在《中国大复兴》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也提到克里培牧师和当时同工的情况。有一段是这样说的：1929年秋天，孟宣教师，我再度出发前去拜访几位前些年在烟台相处甚欢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师。那这句话里面呢，其实就包括了克里培牧师。然后孟宣教师说，他们是一群脚踏实地、训练精良、虔诚爱主、热心诚恳的宣教师，为中国教会的复兴已祷告多年，我觉得好像是来到一片结石累累的和田里，眼前所要做的就是下田收割。那么就在这次山东大复兴带来美好的果子之后呢，对克里培牧师 日后的释放有了很大的鼓励跟帮助。例如什么呢？当时山东黄县的神学院本来学生很少，原来四个人，山东大复兴之后呢，增加到150人以上。另外有学校呢，600名中学女生呢，全部决志信主。有1000名男学生当中呢，900个人决志信主。有的时候复兴临到呢，这种渴慕真道的情况令人难以想象。讲到有一间小的教会，信徒是20个人，可是在10天的布道会以后，大约有100个人归主。另外一间教会呢，一次就有203个人接受洗礼。而且整个复兴运动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伴随着。山东大复兴的领袖或者是教会神所使用的仆人可里培牧师，他是1895年出生，1965年离开世界。另外一位领袖呢，是女宣教士孟玛丽，孟子的孟，玛丽呢就是一个这个王字边马美丽的丽。她的中文名字呢其实是孟慕真，爱慕的慕，贞洁的贞，孟慕真宣教士。她是1878年出生，1962年离开世界。她是属于北欧挪威路德会的宣教士，在1901年9月1号来到中国。1901年我们知道刚好发生了义和团庚子全匪之乱以后的那一年。孟宣教士是一位年轻单身的女传道人，她就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中国一般老百姓仇视西方人，仇视基督徒宣教士的时候呢，她在中国侍奉有多久呢？30多年。好了，前面我们提到1907年发生过的朝鲜半岛韩国大复兴，以平壤为中心的平壤大复兴。那这个复兴呢，影响了我们说古约翰牧师。东北大复兴被燃点起来了，孟宣教士呢，他听到这样的见证以后，就在自己侍奉的难处当中好像看见了一线的亮光，他的心渴慕能够到韩国去看看复兴的实际情况，去感受那个感人的见证，并且把那个圣灵的火带回自己在中国侍奉的地区。有一天呢，当他为韩国的事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他心里面有个意念，那意念就是你不需要去韩国，你盼望到韩国去得着复兴可以借着祷告，其实呢在这里就得到复兴。那天祷告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意念以后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不容易嘛，甚至不可能。但是他也非常严肃地跟神答应，神呐，我要一直祷告，祷告等到看见我所盼望的复兴能够出现。所以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或者说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信主以后呢，都要有一个迫切渴慕仰望教会能够复兴，弟兄姊妹能够爱主的心。这样的心呢，推动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因为神是垂听祷告的主，他愿教会复兴。我们第一堂课讲的复兴正解其实就是这样，圣经讲到我们灵命要更新，要追求神的面。我最近自己呢在思考圣经里面的战争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所面临的第一场战争，亚玛利人之战，约书亚在前线带领作战，而摩西亚伦呼尔呢 在山上祷告。我当时就重新被提醒啊，你知道吗？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场战争是靠着什么打赢呢？当然现场要有人努力去作战，但是整个关键呢是摩西的祷告，他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打赢。这耶和华尼西这个赞美神的典故呢，就是从这里来的。祷告，孟玛丽宣教士他也是为了中国的教会复兴祷告，因为听到韩国教会1907年的复兴，心中有了盼望，就渴慕只等到看到所侍奉的教会有了复兴出现为止。那么他短暂到东北去走了一趟，然后呢在山东的烟台度过了一整个夏天。他在这里呢遇到很多同样等候寻求复兴的宣教士同工，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关于教会属灵的光景，还有迫切需要灵命更新的问题。他看到很多有心为中国复兴祷告的弟兄姊妹散布在中国很多的教会工厂，所以他心里面有说不出的喜乐。当我这样分享这一堂课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块儿勉励。一个人的力量是弱的，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呢，神就能够兴起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火热的复兴过来。有一天孟玛丽宣教士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是为科里培牧师的太太眼睛有病祷告。那么一阵子以后呢，他说我觉得背后好像有动静。他转身一看呢，发现有两三个人在低声的交谈。交谈什么呢？那两三个人在彼此认罪，彼此求原谅。结束以后他说，我们发现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呢，有几位中国的弟兄也受了圣灵的感动，在主面前认罪。我们都深受震撼，这是复兴运动头一次的小征兆。大概几年之后，山东大复兴就从这里蔓延开了。
耶利米哀歌5:21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继续第15课，1931年到32年的山东大复兴。刚才看完了孟玛丽宣教士他的见证分享以后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也是心中默默的祷告，希望真诚的悔改，彼此求饶恕原谅，这样的见证呢也发生在我们当中。当你爱主遵行神的话语，也爱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呢，这样的见证会出现的。接下来第3点呢，就是浸信会宣教士的报告。我们看一下1932年浸信会宣教士的报告呢，里面怎么样回顾或者是提到当时的情况。从宣教士的事工报告能够看出，从神而来的复兴的确是临到了，其中有很多充满感恩和令人振奋的消息。举4段来看一看。一段呢讲到山东黄县，说到在华北的浸信会神学院，每一位教员和整个圣经学校都充满了圣灵，而且有新的气象。医院里头的职员呢，在一个复兴会里面又领受了奇妙的祝福。另外山东的大城济南，在1932年的时候信主的人数 比那个地区有事工以来任何一年还要多。很多教会达到一个新的属灵的水平，几乎每一个传道人、教员、女传道还有宣教士呢，都有灵性上更新的生活体验，每一个人都有真正得胜的能力。弟兄姊妹，这个来之不易啊！我们真的是愿这样的改变呢，也能够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出现。第三段呢，讲到山东莱州和莱阳，说到令人振奋的喜乐、亲密的团契、神迹临到当中，神的能力超乎人类笔墨能够形容的。最后是山东的平道，神将得救的人每天加给教会，估计啊，那一年呢有3000个人得救，而且呢有900个人接受洗礼。前面我们也提到有900人接受洗礼，另外还有很多人慕道在等候接受洗礼。这是从浸信会宣教师的报告里面看到那一年教会的大复兴。第四，复兴临到的情况，复兴临到的情况，为什么复兴会临到山东的浸信会教会呢？神曾应许，当信徒愿意谦卑下来，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就会把恩典和祝福赐下来。这个金句，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记得，那就是《历代志下》7:14。我们读教会复兴运动的科目呢，有关的经文呢，常常能够给我们帮助。这个是其中一节，《历代志下》7:14。在1927年南京动乱事件之后呢，外国传教士们做了很大的反省。结果呢，他们谦卑下来，不是说外国传教士没有骄傲的，不是的，人都有问题，都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更新。外国传教士认罪悔改，重新归向神，并且定期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又借着北欧的孟玛丽宣教师的信息，使很多浸信会的信徒对罪有深刻的认识，愿意追求更新的属灵生命，并且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献上祷告。那这是为什么复兴临到山东的原因。那么复兴是怎样彰显出来呢？怎样彰显出来？简单讲，主要是透过刚才神所重用的关键的几个人展开的。孟玛丽宣教士所讲的信息，使听到的人发现内心的罪，并且愿意悔改，追求更新、灵命、长进。而他又鼓励人尊重和实践神的话。圣经我们每天都听，打开就能读，但是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高举它，怎么样去实践它呢？另外他也鼓励弟兄姐妹追求信徒之间的和睦相爱，这样圣灵就借着他的信息讲道，感动很多人，感动信徒，甚至教会领袖以及宣教士对生命信仰做出深刻的反省。前面讲了彼此认罪，寻求和好。所以呢，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都出现了很多人集体的认罪的场面。许许多多的人呢，愿意悔改归向耶稣。本来20-30个人聚会的农村小教堂，十几天就差不多有100多人信主了。复兴现在已经来到第15课，我心中在这个学习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最难的、最关键的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真的赤裸敞开的在神面前 被圣经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认罪悔改，神洁净我们，爱我们，让我们更新过来，有好的灵命。好，最后复兴的影响，复兴的影响，第一，福音外展工作非常热烈，信徒都乐意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参加教会的人数自然就增加了，崇拜的气氛呢就热烈活泼了，有生命力了。第三，教会充满了祷告的力量，祷告的时候两三个钟头的祷告会也不觉得厌倦。第四，更多的人愿意读经查经，参加主日学查经班，短期的圣经学校，那么还有较长期的这个夏令营，很多人都愿意参加，更多人愿意献身读神学，装备自己服侍神。这就好像30年前1980年代我们刚遇到这个教会开放、社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是带着热心渴慕的心去学习圣经，参加教会的各种侍奉。复兴的影响，第五，奉献也增加了，教会的经济充裕起来，很多弟兄姐妹乐意感恩，乐意做十分之一奉献，以致教会可以自给自足，很多工作侍奉可以顺利的展开。第六，促进了教会传道人、教会领袖的成长，也就是在复兴之前，教会很难找到信仰坚定又可靠的属灵的工人，很多传道人一在外面找到工作，能够赚多一点的钱就走了。可是1931年、32年的山东大复兴以后呢，很多工人就愿意以神的国、神的家为重，重新委身献身，乐意被神使用。这个复兴的影响，第六点呢，虽然是1930年代的事，你看一看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10年、这20年的情况有何等相似啊！但愿现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立志，首先反省自己，我对教会的复兴、对教会的更新有怎样的态度。第二，我对这样的期望和盼望的祷告是怎样的。像孟玛丽宣教士，前面我在介绍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线的亮光，也因此我们在不断的讲过去教会大复兴，威尔斯、平壤、东北、山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神过去怎么样使用他的儿女，今天他也同样的会使用我们。只有我们谦卑下来，打开我们的心，求圣灵推动你，只要愿意效法，我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下一堂课第16课呢，我们会看学生志愿运动，是一个宏观的运动。好，今天呢，山东大复兴为你讲到这儿，谢谢收听，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